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最近我们都连续查考生命记，现在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十二章开始，十二章第五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再后来，神所指定敬拜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但是在那个时候之前，以色列只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来敬拜神，他们在固定的地方献祭、献物、献十一奉献、做起誓，他们带来的奉献的食物其中的十分之一也要在固定的地方来一起食用。现在我们来看十五到十六节，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的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和鹿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有些食物是可以在家里面吃，虽然不是他们敬拜的那一部分，但也是可以按吃食物的条例的定规。接着我们在第十四章就看到有关于食物方面的一个很长的名单，就告诉我们说哪些动物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食物只要不是礼仪上所禁止的，在家里都可以吃。同样的，除了献祭的动物之外，他们可以吃野生的。洁净的动物它的血当然不能喝，喝血是不可以的。任何献给神的祭物必须要按神所指定的地方在神的面前吃用，这是表示他们要学习分别为圣的功课，做一个洁净的人，身体也要洁净，心里也要洁净。接着我们看21到25节，生命记十二章21到25节，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这里神强调按照神耶和华所定的看为正的事情，他们遵行，他们就可以蒙福。在利未记第十七章，我们记得在利未记十七章我们谈过，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搭营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每一次要宰一只公羊、羔羊或者山羊的时候，不论是公羊或者羔羊或山羊的时候，必须要把动物带到会幕的门口，祭司会在那里把血弹在祭坛上，把自由好像馨香之气一般的就献给神，这是为了要避免他们把祭物献给鬼魔。在他们定居在应许之地之后，有些人他住的地方离耶路撒冷太远了，所以不能把动物带到耶路撒冷来再宰杀当作食物，所以神就一再的告诉他们，动物可以先宰杀的当作食物，但是不可以吃动物的血。为什么呢？血是代表生命，这是圣经强调 啊，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原因，因为圣经所强调的就是主耶稣的宝血，神的儿子为我们流血，非常宝贵。接着我们看第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申命记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请看：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的、所恨怒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给他们的神。在这里耶和华神再三的要他们除灭应许之地的国民，这样他们才不会成为这些国民的一个网罗，把他们陷进去了，陷进他们的罪恶里面。因为这些国民是拜偶像的，拜巴利，就像许多拜异教的敬拜的仪式一样，因为他们的敬拜的仪式非常的残酷，他们把自己的孩子献给这些魔鬼当作祭物，他们会把偶像烧得又热红彤彤的，然后把他们的婴儿丢进偶像的手背里面。这看起来听起来真是太可怕了，怎么会把婴孩丢到偶像的手背里面哦，所以神就说他恨恶这种非常邪恶的风俗，这是神所厌恶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发现神厌恶有许多事情是神不喜悦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也应当学习厌恶神所厌恶的，盼望我们听众朋友也学习这样功课，学得更多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的事情。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学习这样的功课，神所爱的我们也应当爱，神所憎恶的事情我们也应当憎恶啊！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的。接着我们看三十二节，三十二节，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里很重要一个原则，神所吩咐的要谨守，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他们必须要留意神所给他们的诫命，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话，神的诫命，神就会对待他们如同对待那些其他国的国民一样。神不会只专注某些人的行为，不管其他他们的作为啊，这是神专注，不是只专注某一些人的行为而其他神就不管了。那么神都眼目观察，神的眼目无所不在。我自己一直不太了解，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说他们能够做一些免得犯罪的事情，他们能做一些免掉犯罪的后果，他们说我做了这些事情以后，那么也许神不会来惩罚我们。可是听众朋友要注意，我们不能够有这样的想法，认为我们能够免掉犯罪以后所得到的惩罚，因为罪就是罪。如果以色列人不遵行神的命令，他们就不可能逃避所得到神的惩罚。所以我们特别知道免掉犯罪的后果，那么我们别人不能免去罪的后果，那么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的时候也不能够免掉因为犯罪所得来的，不能逃避这种惩罚。这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要我们要留心神要我们该做的事情听众朋友，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罪就是罪不管以色列人或者不是以色列人，我们都不可能逃避神的刑罚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对我们也是个鼓励。所以不可以忽略了神对我们的命令。接着我们看来到申命记第十三章，申命记第十三章听众朋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盼望我们用心的能够听，能够了解，自己去读这章经文，十三章申命记。因为这一章谈到假先知以及假神的事情，谁是假先知，谁是假神这是当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就有属灵的智慧，可以分辨 假先知，怎么样能够分辨啊？今天很可惜，很多弟兄姊妹啊，他们不知道分辨真假先知，他不能分辨出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学习分辨假先知，对他们来说就很知道怎么分辨，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跟他们同在，他们知道神的话，他们可以借着神的话来测试试验，就可以准确的来分辨谁是真先知啊，谁是假先知，特别知道啊，这个就是假先知。那么在这一章经文里面，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他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对那些辨识哦，那些诱惑百姓离开神的那些假的宗教、假的先知，就帮助他们可以作为一个分辨。盼望听众朋友，到今天我们也有假先知的存在，所以你要小心啊，要能够分辨，有智慧分辨。现在我们来看《申命记》十三章一到四节，《申命记》十三章一到四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机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机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啊。我把这个经文稍微再重复一下，从读第一节到四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了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啊。这段话，这段经文可以应用在今天，很适用，也应用在今天我们听众朋友的身上。曾经有人问我说，你要怎么解释呢？今天有一些假先知好像也很灵验，灵得很啊。听众朋友，你要注意，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好像他在某些聚会当中他也得到医治，好像神医来医治他的病啊，这个我不想太过详细的解释。首先，听众朋友你要注意，我认为许多的例子可以找到一些解释的方法，也很自然啊，是一个自然的啊，很自然的一个解释的方法，他病就好了。即使请注意，即使有一些好像是超自然的事情，那么在这里神已经很清楚的警告我们说，假先知也能够做到这些事情，不要忘记，假先知也能够行那些特异功能，很特别的事情。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我们要好好的分辨清楚，神告诉我们说，如果假先知行了神迹奇事，而且他们却是否定的、否认了基督教的基本真理，那你就不要相信他，这个是一个假先知。纵然好像他行的神迹奇事很奇怪，好像很灵验，但是他们却公开的否认耶稣基督，否认了圣经的真理那么你就不要接受，不要相信他。这个就是在这里所指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叫你能够分辨的原则。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能够分辨真假先知，因为这个原则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盼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分辨不要糊里糊涂的，别人说什么你信什么，看他是不是高举耶稣基督的真理，高举圣经，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接着我们看第五节，十三章第五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 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听众朋友请注意，只要是勾引百姓进入一个假的教派、假的宗教啊，或者什么什么组织，这些假知识就是假先知，一律要用石头打死。那么听起来哇，太严重了吧，太严厉了吧。但这种假先知会像癌症一样，因为恶性肿瘤这个癌症啊，必须要切除，越快切除越好，因为神是最伟大的医师，神说癌症必须要从他百姓当中除掉切除。那么就是说明很清楚的，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处理假先知的一个方式和态度。假先知就是要勾引引诱百姓去拜假神，或者拜那些虚伪宗教的人。所以啊，神就为我们定下了这些很清楚的规则，是要避免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当中有受这种假先知勾引的这类事情发生。如果在以色列人当中啊，出现了一个要勾引引诱百姓们去远离敬拜真神的人，这个人就要被处以极刑。那么有些人好像很心很软，因为脑筋很糊涂，他会说哎呀，这个太严重了吧。但是听众朋友，神知道如果让假先知继续混在这些真信徒的当中的话，混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话，会把以色列人陷入拜偶像的一个严重的后果，这实在太可怕了。从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就没有遵守神的话语，他们容忍妥协，跟这个事情妥协，他让这个事情发生了，所以导致以色列国变成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当时那个情形有多糟糕，听众朋友你就好好去读那个亚哈王和耶洗别，就在列王记啊，看他们亚哈王和耶洗别，他们就使神的百姓陷入崇拜偶像的悲哀的困境当中，这是他们的一个悲哀的痛苦的历史。那么后来就神的审判就临到耶洗别跟亚哈王，最后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就被掳亡国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因为他们拜偶像离弃真神的结果，最后整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就亡国被掳了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警戒。接着我们来看十三章的从六节到九节，十三章六到九节，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的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听众朋友，这段经文十三章六到九节，会不会听起来也是好像太严厉了吧，太激烈了吧？可是对于第一个拿起石头来打死他弟兄的这个人来说，那么我觉得听起来对我们来说，现代人来说，哎呦，听起来太严重了吧，怎么拿起石头打死他的弟兄呢？但是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最后就是因为他这样做，就拯救了许多许多人的性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当北国以色列拜偶像的时候，你知道后果是多么严重吗？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结果就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掳被杀，很多人成千上万就送命了，而且大多数活下来能够活下来的人就被到一个很残忍的亚述国里面去当奴隶去的，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因为没有来惩罚这些拜偶像的，结果他们就成千上万的人被掳被杀。如果当时他们用石头打死一个诱惑他们拜偶像的假先知的话，就不会使无数的百姓的生命被杀被掳好得多吗？啊，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想想啊，这个我们没有处理，没有小事情没有去处理，没有处理的话，就招来大祸啊！这是得不偿失啊！这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不可以在属灵的事情上妥协，不能够一错再错，使得事情到引到大祸临头。接着我们看第十到十一节，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他们就不敢啊，就因为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就不敢离开永生的真神。只要他们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话，他们就可以蒙到神的祝福。可是很明显的，他们却没有遵守神的话，结果审判就临到了他们，这是他们得到一个很严重的的后果，自食其果，可谓不听神的话。接着我们来看十二到十四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地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证物的事行在你们中间啊。听众朋友注意啊，就是说不能够，我们不可以很鲁莽的来行事啊。所以当时他们就神叫他们不可以鲁莽的来行事，应当要很彻底的调查，详细的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要找出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接着我们看十五十六节，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们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造啊！这里我们又看见，这是一个很严厉的啊，神给他们的一个命令，整个城市都要把它毁掉。假如这城市当中的人没有，虽然没有拜偶像，他们会不会受到保护呢？但是他们只要坐在一边，啥也不干啊，也不管啊，无所事事，不参与。如果他们没有为真理站出来的话，那么这些人，他们会和其他的人一同接受神的审判。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有时候不能够保持沉默。很多基督徒今天在很多的非常信仰上重要的问题上，或者真理信仰上已经受到了威胁的，看见假先知出现的，他们却没有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听别人说，有一句话说，沉默是金，沉默是金。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时候沉默不表明立场不一定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注意。所以听众朋友，虽然我们是属于少数的人，但是为了真理的立场，我们一定要为了圣经的立场，我们要勇敢的站出来，要维护真理的立场啊！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接着我们看十七节，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些什么样特别的感受。神的话要记得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的。所以虽然我们在今天也活在跟过去的时代已经不一样的，但是真理的原则是永远不变的。 所以我们目的是要我们要敬畏神，要知道我们的神啊，要学习做一个爱神爱人的功课，不可以跟罪恶妥协。我想我们要我们是谨守在基督里面的一切的真理，我想这是对我们啊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好的一个学习。盼望啊你我都愿意在神的话的面前认识圣经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我们每天的生活行为该如何行啊，来荣耀神啊。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愿意来信给我们分享的，欢迎你寄信来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